命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赢家系列的第五篇，标题是交易之旅，从赌徒到投机者，从投机者到交易者。本篇导语，交易者需要正确的工具来不断推动自身的前进。有三种工具是你将交易变成专业的关键。第一节，规划你的旅程。资金管理、技术分析和风险管理是移动的部分，每个部分都在相互促进，直到你有能力在交易中取得接近专业水平的成功。虽然在围绕这些关键领域制定你的计划时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但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这将是你从赌徒到投机者以及投机者到交易员的领域。现在你已经拥有了所有这三块拼图，你需要正确的工具来不断推动你前进。有三种工具是你将交易变成专业的关键。你将需要的第一个工具是制定一个交易计划。一个交易计划旨在涵盖所有的突发事件，并在纸上显示你的交易规则以及你将如何与市场互动。第二个工具是交易工作表。交易工作表示你能够提前计划。在你执行任何交易之前，你应该知道你的风险回报率以及保证金或账户的回报。最后一个工具是交易日志。任何值得走的路都值得写。交易日志是您的教学工具。忘记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句老生常谈的话在交易中非常适用。第二节，交易计划。问任何一个成功的交易员他是如何成功的，你会不断听到他有一个交易计划。这个计划在他盈利的时候指导他，更重要的是在他亏钱的时候指导他。一个有用的交易计划包括三个关键领域。首先，他根据你的风险或波动水平决定你应该交易哪些市场。其次，你应该知道你将使用哪些确切的技术或基本面工具来进行交易。最后，你必须知道在连败或连胜期间你将如何反应。了解你的账户余额，你账户中的钱不是玩的钱，虽然它是风险资本，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你必须始终知道你的账户余额。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怎么会知道你要去哪里？如果你打算获得成功，风险资本仍然有价值。许多交易者把赌徒的哲学带到了市场上，房子的钱和我的钱。对于成功的交易者来说，不存在所谓的房子的钱。如果你赚到了，那就是你的钱，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通过从你对待金钱的方式中取出赌徒的哲学，你将开始像支票不一样平衡你的账户。对你如何看待你的交易资本要时刻保持警惕。风险资本不应该被视为已经失去。了解真正的佣金成本，当你知道你的佣金成本时，这意味着你也知道与你的交易相关的所有其他费用。我们都知道似乎总是有各种经纪费、交易费、NLV费等等。如果你的银行在你做的每一笔交易中都在这里或那里附加费用，你会要求一个解释。无论解释是什么，你都会把跟踪这些费用作为一个重点，并不是的质疑他们。不管公开的佣金率是多少，你必须明白你真正的佣金率是包括所有辅助费用，而不是不包括这些费用。要注意不要被公开的低费率所迷惑。了解你的经纪人，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经纪人的名字，或者没有在经纪公司的联系人，你就没有经纪人。一定要知道你的经纪人或他的经理的名字，以及在你的经纪人不在的情况下可以合作的替代经纪人。通常当我们在交易时，我们将数千甚至数万美元托付给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机构。无论如何，如果他们获得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的许可，并且是美国国家期货协会 NLV 的成员，那么作为一个交易者，让你感觉到对围绕你的资金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围绕你的账户进行操作的人的控制是很重要的。经纪公司没有义务提供这些信息，但你有义务要求这些信息。你的投资目标是什么？交易者一次又一次地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心中没有一个具体的盈利目标。不幸的是，太多的交易者只是想尽可能多地赚钱。如果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会这样做。要想在任何努力中取得成功，你必须知道你的终点线是什么， 怎样你才能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例如分析思索，随着时间的推移，股票市场的回报率为 10% 至 12%。在同样长的时间范围内，债券的平均收益率为 3% 至 5%。如果这些都是正常的回报，那么是什么让你相信，在读完一本书或买完一套软件后，你能在6个月到1年内做到 1% 的回报？为了建立一个真诚的投资回报目标，请看一下期货或期权行业的资金经理，找出顶尖的大型或小型 CTA 资金经理的收入情况，从那里看看他们的经验和他们交易的市场以及他们的策略，将所有这三样东西与你正在做的事情进行比较。从这一点来看，你将能够从你的期货交易中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利润预期目标。这并不是说你可能会选择一个明星交易给你带来惊人的0.00%的回报，但这确实意味着你不会试图让每一笔交易都成为明星交易。这种方法并不迷人，但它使你对如果的白日梦有一种控制感。你应该交易哪些市场？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最终决定你在期货交易中的长寿。有许多因素决定哪些市场最适合你。你想交易波动性很大的市场还是低波动性的市场？你是否住在西海南，很难看到货币或黄金市场早上5点的开盘铃声？你是否有一份全职工作，你不能整天盯着屏幕？你选择的交易市场应该最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同样重要的是，只挑选2到3个你有可能掌握的市场。要理解和交易每一个市场的微妙之处是很难的。虽然技术分析可以全面应用，但作为一个专家，你开始了解是什么让一个特定的市场变得活跃。然后你可以根据该市场的节奏来管理你的资金或交易。通过专注于少数几个市场，你可以成为一个专家。毫无疑问，任何领域的专家都有更成功的倾向。我在期货投机中试图做什么？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期货交易？是为了好玩，像个赌徒，还是真的想投机？还是你想对冲你的整体投资组合？许多投资者忘记的是，期货有两个方面。如果你允许的话，它既可以是风险最大的投资，也可以同时是风险最小的投资。例如在互联网泡沫期间，许多投资者拥有与纳斯达克100指数密切相关的共同基金和股票。当市场开始放缓，投资者发现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不知道是否应该清算他们的科技股或投资组合，他们可以简单的使用纳斯达克期货来保护自己免受价值快速下跌的影响。通过从两方面看期货、投机和对冲，你可以想出更多的策略来长期管理你的资金。我将如何从失败的交易中脱身？虽然你 80% 的时间是用来挑选交易的，但你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剩下的 20%， 你的现金已经到手了。大多数交易者的失败在于无法管理这 20% 的时间。由于大多数交易都是以亏损告终，所以能够一刀两断是很重要的。有几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在市场上使用心理止损、硬止损，有期权成分以保证特定价格，软止损被触发成为市场订单或追加保证金，仅具激励。一个市场的波动水平将决定你对亏损交易的反应。无论你做什么，坚持在单笔交易中的损失不超过 2% 至 5%。 我想交易什么类型的波动，为什么？Investopedia.com 将波动性定义为市场或证券在一段时期内急剧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耐力说，市场波动性越大，上涨或下跌的幅度就越大。市场波动性越小，上涨或下跌的幅度就越小。了解你的痛苦阈值，了解你想交易的每个市场的最低点或最高点之间的每日范围。如果你喜欢低波动性，就找那些价格范围较小的市场，以实际美元计算。如果你想要高波动性，就找那些范围较广的市场，以实际美元计算。做这个简单的评估可以保护你在市场转向对你不利时不至于出现不愉快的意外。我想在每笔交易中投入我账户的多大比例？期货投资是简单的杠杆式投资，你在账户中投入的金额可能只占市场上总价值的5%至10%。为了获得成功， 你必须小心翼翼地使自己尽可能少得暴露在你可利用的总杠杆中。例如，股票投资者习惯于投资一个特定的美元数目，并让它100%地投入到市场中。这种全有或全无的态度，在期货投资中可能很快就会适得其反。现实情况是，你只能拿出4%的资金来从同样的100%中获利。因此，逻辑上讲，如果你把你账户中100%的资金放在期货上，你实际上是1000%地暴露在市场中。你是过度杠杆化。虽然你的股票投资里有现金是不正常的，但你的期货账户里有现金是一种积极的情况。不要让它在你的口袋里烧个洞，它使你有机会从不成功的交易中反弹回来。我一次要买入多少份合约？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太多的交易者过度利用他们的账户。请记住，你在期货交易中的杠杆率可以高达30:1。这意味着你交易的每一份合约就像一次做了30次交易。因此，你在头寸上增加的每一份合约都相当于另外30次交易。这意味着，如果你用30:1的杠杆交易10份期货合约，你实际上已经做了300次交易。由于许多交易者来到期货交易时只有少量资金，所以最好是学习如何一次交易一或两个合约。我建议在你的前10次交易中，你坚持使用这些合约规模。你会惊喜地发现，管理资金或跟踪交易的成功与失败是如此简单。如果你希望增加你交易的合约数量，请记住，在任何时候，你的保证金都不应该超过你账户总价值的30%。这样，你可以经受住任何涨跌的考验。我应该在一笔交易中坚持多长时间？作为一名交易员，了解你所交易市场的节奏是很重要的。如果市场以7到10天的周期运行，那么在抓取利润时，你应该让你的胜利头寸以7到10天的周期运行。无论是2天还是2周，尽可能长时间的维持你的胜利交易。如此多的交易者固执于成为活跃、日内、腰背或头寸交易者，以至于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他们真的没有选择。市场决定了你要做什么样的交易。我将如何确定交易？彻底了解你的交易系统，确保无论你如何选择你的交易，你都能完全控制最后的决定。有许多黑盒子系统永远不会失败。问题是，如果开发者出了什么事，或者程序让你失败了，你的损失就没有人可以指责了。如果你有自己开发的系统，就把它记录下来。重要的是要清楚地知道系统的规则，并强迫自己坚持执行，几乎没有任何偏差。杰克·斯瓦格的技术分析入门是了解每个技术指标如何运作，以及触发买入和卖出信号的参数的绝佳工具。如果我失去了我的投资，我是否愿意再次投资？如果你不能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就不应该做交易。CFTC 的统计数据表明，90%的期货投机者都是亏损的，没有其他投资会吹嘘如此高的亏损率。因此，在你达到盈利目标之前，你的账户很有可能会爆仓。对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你决心要成功的话，要有财务准备来做第二件事。我的资金管理策略将是什么？清楚地了解你过去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赔钱的，界定那些财务错误并加以控制。这里有一些保护损失的现金规则，不要在一次交易中冒超过账户总价值 2% 至 5% 的风险。本月所有交易的风险不要超过你账户总价值的 4%。 如果市场的预期走势在2到3天内没有出现，立即退出交易。当你赚取的利润超过你的初始余额时，将其放入一个单独的账户。请将这些建议作为你自己交易的指导原则。如果你能承担比我上述建议更多或更少的风险，请根据你的风险阈值调整参数。在一天结束时，游戏的名称是资本保值。对我来说，是对市场方向100%正确更重要，还是盈利更重要？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决定你在市场上的成功。如果你允许你的自我不断地蒙蔽你的视野，那么没有任何系统，没有任何圣杯，没有任何市场大师可以帮助你。作为市场的学生，重要的是要真正倾听一件重要的事情，市场。 偷袭交易计划于谁问题。当我坐下来设计交易计划问卷时，我希望有一个简单的工具，清楚地列出新手和中级交易员的风险回报水平。对我来说，帮助他们定义现实的目标，以及帮助他们弄清楚基于他们的风险状况，他们可以接受的真正的波动水平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他们思考为什么期货交易适合他们，以及他们在身体和情感上会使用什么策略，以使自己克服他们知道在交易中会出现的保证损失。问卷本身分为30个编号的问题或5个预设问题。这些是前5个预设问题。一、账户号码。这是一个简单的回答。不幸的是，太多的交易者不知道这个信息。在我们的经纪公司，我们会有一些人想把他们的账户转过来，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账户号码是什么，更不知道他们的报表在哪里。这种疏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目前没有把你的报表保存在某种活页夹中，你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你开了一个期货交易账户，它就属于你，它不是别人的责任，所以要这样对待它。在发生任何类型的经济情况时，在这方面有条不紊是至关重要的。此外，通过了解你的账户号码或将其放在你的指尖，在技术崩溃的情况下，你有能力在经纪公司的交易台执行你的交易。如果你在交易中因为市场信号改变而想提前退出，这可能很重要。而开始时的平衡，在任何时候都要知道你账户上的确切金额。每一个人都是带着风险资本来进行投机交易的，但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即你带来的资金是有实际价值的。谈到投机，没有房子的钱，所有的钱都是你的，你的利润和你的种子资本。建立你的初始余额有助于你平衡你的账户，就像支票簿一样。注意，我没有说你的支票簿，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擅长这个。简单的说，在任何时候都要意识到你如何看待这笔钱。风险资本不应该被视为已经损失。三、佣金。当我说知道你的佣金率时，我指的不仅仅是公开的比率。你很容易被公开的低费率所迷惑，然后被各种交易和账户费用所打击。每一个清算公司都有这些额外的费用，知道你的费用是什么，这样你就可以在选择你打算交易的地方时进行苹果与苹果的比较。四、经纪人。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经纪人的名字，你就没有一个经纪人。一定要知道你的经纪人和他的经理的名字，以及在你的经纪人不在的情况下可以与之合作的备用经纪人。目前折扣经纪公司的趋势是不保留有执照的工作人员。小心，你能得到的唯一帮助是技术性的，简单的账户调整可能很难在电话中找到人。尽力找出他们的经纪电话号码，并在其他地方保持第二个账户，如果你想不是的与真正交谈，帮助你解决问题。五、投资回报目标。利润不是说来就来的，他们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准备。通过设计现实的投资回报目标，你可以让自己的交易过程更轻松。专业的期货和外汇资金经理可以帮助你知道什么是可能的和什么是可能的之间的区别。各种报告在网上和主要出版物上发布，指出了最佳和最差的资金经理。回顾这些名单将有助于你的期望和市场方法。这并不是说你不会选择一个会给你带来惊人回报的明星交易，但这确实意味着你不会试图让每一笔交易都成为明星交易。这种方法并不迷人，但它使你对如果的白日梦有一种控制感。这五个预备问题只是一个全面的交易计划的开始。一旦你回答并完成了围绕这五个问题的建议，你会很快发现自己领先于其他 90% 的期货和期权交易员。第三节，交易工作表。做数学题。如果你不愿意做数学题，你真的值得获得利润吗？当你投资于这种高杠杆的投资时，重要的是你要了解交易的基本情况，你投入的价值，你从中得到的东西，以及你所有的潜在损失情况。在使用它的同时，你也能够弄清风险管理的情况。交易工作表有助于缩小你的关注范围，并让你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程度的把握，而不考虑结果。你在设计套期保值方案的同时，也要设计投机方案，使其在你的账户能力范围内发挥最大作用。 交易工作表有助于让你控制你的交易，提前计算你的利润或损失，让你知道你所承担的风险是否值得承担。这就是你获得交易控制权的方式。你变得有预见性，知道你所采取的机会是否是一个好机会。这是你领先于大多数只是凭感觉行事的交易者。第四节，交易日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易日志是长期成功的关键。它维护起来很简单，用来提高你的技能也很完美。诀窍是打印一份你用来进入交易的图标副本，或一份你用来退出交易的图标副本。一旦做到这一点，你就直接在图标上做笔记。通过在图标上书写，你减少了你的文书工作。保存这些信息可以让你知道你在进入或退出交易时的想法或感觉，让你知道你的交易工具是否在正常工作。它还能让你知道你是否退出的太快了，或者你是否违背了你的交易计划。交易是一门艺术，通过意识到你的直觉和你的感觉，你可能会发现你能够以独特或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易。发现的唯一方法是将其记录下来。这些信息可以单独保存，也可以直接放在你用来执行交易的图标上。关键是要记录你的情绪、逻辑以及进入或退出交易的理由。通过积累10篇、30篇或100篇日志，你能够合理的确定你做得如何。如果你是一个摇摆交易员或头寸交易员，保持主笔交易的交易日志比较容易。然而，日内交易员或活跃交易员可能会发现很难记录每笔交易，因此对他如何维护自己的系统或当天的整体情绪的一般看法可能更合适。当你学会了各种风险管理技巧后，在每笔交易的基础上使用交易日志就会更简单。在那之前，让我们慢慢来吧。交易赢家系列第五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所有的交易者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拥有有限的资本或有限的时间。是什么造成了普通交易者或成功交易者之间的差异？交易赢家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